拼命三郎石秀一扁担就把这钱十一给砸死了。砸死钱十一之后，石秀提着扁担就在这北门外东片树林里边，他又挨个的巡视，查看这树上还藏没藏着刺客。石秀办事干净利索脆，不留后手，不留遗患。可是这古上早石谦呢，跟这石秀就不一样。这石谦啊，就好像那猫抓耗子一样，耗子本来到在手底下了，先不把它咬死，他扒拉着玩。石谦有这么一种心态，这石谦现在在树上跟这个钱十二啊俩人在聊天。石谦就问他，哎，我说你在哪儿住啊？这钱十二本来是军营里边的人呐，自个儿就顺嘴胡说，哎，我就在那边那村里头住。哦，那你呢？石谦说，我呀就跟你对过那边那村里。石谦心想，兔崽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刺客，他身上背着弓箭呢。好啊，我看你最后怎么办。石谦跟他在这闲聊一会儿的功夫，宋江他们率领着众弟兄来了。宋江在城下一跪，跪接诏书的时候，这个小子在树上他可就忙上了。这钱十二一瞅，心想，这瘦小枯干的小子在这很碍事啊，我得想办法把他支走。哎，我说朋友，你下去不好吗？我这儿有点急事儿。石谦说，你有急事，你看你想看热闹，我也想看热闹啊，你看这个事儿咱俩最好啊，谁也别把谁呀得罪了，咱俩要是互相要是吵起来闹起来，人家一知道了把咱俩都得抓起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有重要的事情，我跟你说实话。石谦说，是吧？什么重要事情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官军。哎呦，这我不知道，您是官军呐？那您是官军，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干嘛？在这儿干嘛？我要用箭射死那个匪首。那您就射您的呗，您射您的，我在旁边瞅着，我也不管事儿。好，你别给我捣乱啊，老实给我待着，别给我出声音。石谦说，是，我不出声音。所以这小子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他瞧着宋江在那瞄准儿。刚一瞄准的功夫，石谦把短刀就抽出来了。他光顾冲着宋江瞄准儿呢，石谦这刀由打他软肋下边噗捅进去了。这小子一疼一哆嗦，箭也掉了，弓也松了手了。他由于是在树上，这弓没掉到树下边，在树枝子上弹上了，他人让石谦这一刀就给捅死了。捅死到那儿，石谦挺绝，没让他掉到树下边去。石谦这一刀捅进去之后还说了两句，朋友，大概你这个气儿还没绝，没绝之前我给你留个名姓，我是梁山108将里边的其中之一，古上早石谦，冤家路窄，有仇有冤，你来世再找我报啊。砰，把刀又拔出来，拔出刀来，石谦就把他这个尸体担到这树上边了，没让他下去。担完了之后，石谦又冲他说了句话，哎呀哥们儿，你这一葬有说道啊，这叫树葬啊，有火葬，有土葬，有空葬，还从来没有树葬，你在树上就在这躺着吧啊，我走了。石谦把这个短刀在他身上蹭着蹭血迹，然后带走身上一个跟头，由打树上就翻下来了。这个功夫，宋江在那众位弟兄就全都吵嚷起来了。宋江这一吵嚷起来，城头上的高俅就说了，宋江，你等背叛朝廷，作恶多端，都属十恶不赦之罪，天子降诏乃是龙恩宽厚，你们还讲什么条件？高俅一说这句话，韩存宝在上面也说了，宋江，我在梁山上跟你曾经说过，我要回朝廷让皇上给你降诏，如今诏书下来，你宋江怎么还出这样的话呢？他一说这句话，小李广、花荣由打宋江的身后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照着那个降诏书的那位赵官啪的一下子就是一箭， 花荣那个箭那可是百发百中，这一箭就射过去了。箭往这一走，这韩存宝正好跟宋江说着话，身子略微那么一动，噗的一声，这箭正射在前胸。这一箭射中了韩存宝，韩存宝哎呦一声扑通往旁边一倒。宋江马上吩咐众位弟兄撤。宋江一看这回事闹大发，上一回把诏书给撕了，这回花荣一箭把这个降诏书的赵官给射死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宋江就知道此地不可久留，转身行往回跑，各自上了马，带着队伍。宋江众弟兄回梁山，这边呢高俅在城头上马上吩咐把韩存宝抬回帅堂。这一箭呢没把韩存宝射死，但是重伤。抬到帅堂上之后，高俅马上吩咐军医快给他勘治箭伤。韩存宝安排到他自己的住室里边，军医给他看病看箭伤。高俅表面上不高兴，心里边偷着乐。高俅心想，韩存宝，我让你逞能，我让你回朝里边弄到诏书来降诏，这回差点没把小命搭上吧。啊，高俅回到帅堂之上，然后又到了韩存宝的住室之中，以探病为名跟韩存宝就说了，韩将军，看见没有，梁山上这伙贼寇都是一些顽固不化之徒啊，跟他们施以仁政他们不懂啊。韩将军好好养伤啊，等伤好痊愈之日跟我一起攻打梁山。高俅回到自己帅堂，立即修理道折本，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向朝廷报告，就说了这回宋江不但不受招安，反而一箭射伤了赵官，请皇帝定夺。把这公文写完了之后，立即派快马加急的公文送往京都。送往京都之后没有多久，皇上的圣旨又来了一道，圣旨上说了，说高俅的公文皇上已经看过了，满朝文武大臣都非常的气愤，觉得宋江这伙人是不可饶恕了，所以皇帝亲自又派两位战殿大将军，一个叫秋月，一个叫周王，带领着3000人马，同时又给高俅派来了一位谋士，此人姓严，叫严焕章，协助高俅攻破梁山。高俅一看心里边乐了，如愿以偿，皇帝按照他的心意办事。高俅跟张叔夜跟王焕等人就说了，说看来这回我们可以把梁山平灭，皇帝又派兵支援我们来了。王焕呢，那宋江跑过去以后派人呢到城外边去寻找那两位神射手去了，在一堆灌木丛后边发现一具尸体，在那树上发现另一具尸体。王焕就知道梁山上这伙人不好斗啊，我埋藏的这些个杀手这么隐蔽之处他们都给发现了，只好把他们的尸体弄回城来，买棺椁装殓，给他们发丧出殡，拿出钱来安抚他们的家庭，那都不在书里再交代了。这功夫高俅在这就想了，要打梁山得怎么打啊？还得是水陆并进，可是现在船只端手，两次，第一次水陆进军500只官船全让这梁山上给缴获过去了，第二次进军搜集附近的民船好几百只，结果让梁山给烧了大半，剩下的也给缴获去了，就剩了几只小船回来。现在要说再想从周围搜集民船，没地方搜了，往远处找那太费劲了，怎么办？高俅马上出了个主意，立即起公文，晓谕周围所有的州县，把你们州县里边的大林子都得倒出来，把那个树木全都给我伐了， 砍掉树头，切断树根，作为木料全都给我运到济州城外，在济州城的南门外开一所造船厂，把这木料运到这之后，我亲自造船，所有的州城府县的木匠、铁匠、会造船的人都得给我找到这儿来，一律集中，谁要不来马上就问罪，而且运木料要限期完成任务，比如说给你定的这个日子，你如果晚到一天就打40大板，晚到两天打80，晚到三天就打100，晚到五天砍脑袋。高俅这公文各州城府县全都撒下去了，山东府界可以说是300里地之内的都接到他的公文了。高俅这是下了狠心了，高俅跟张叔夜就讲说，我这回要不把宋江他们梁山剿平了，我就不回东京了。高俅跟梁山上的宋江等人较上劲了，公文也都走出去了，各地的老百姓奉官府的命令全都去伐树去。高俅在城南边就把这个船厂的个地方也平出来了，用砖在周围盖上围墙，留上两个门，造船的就在这围墙里边，老大的一个院子了。高俅要造船，这船得造好几百只啊，先是按照第一批被梁山缴获的那些军用战船按那个图样去造。高俅这命令一传下去，木匠、铁匠、造船工这可都值了钱了，全都往这儿集中。可是这一天忽然间帅堂外有一个兵卒往里禀报，启禀太尉，帅堂外边来了一个人要求见太尉。他说呀，他会造船，他造的这个船呢保证能让太尉把梁山坡给打破，他的这个船跟咱们一般的船不一样。高俅一听还有这样的人吗，效仿毛遂自荐，说他会造船。他瞧了瞧张叔夜，张督监，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会造特殊船只的人吗？张叔夜说，这我还没听说。太尉，不妨把这个人叫到帅堂之上，咱们亲自见一见。
好，传我的命令，让这个人上堂来见。
是，报事的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有打堂下领上一个人来。高俅一看，这个人有30多岁，长得是面容清瘦，他最突出的一点就这俩眼睛，这俩眼睛啊跟他这个别的五官比例不太对。为什么呢？这小子长了两只牛眼睛，就跟那个牛的眼睛大小差不多，叽里咕噜乱转。上来之后扑通往这一跪，一说话是老山东那口音，
哎，小英给咱见礼。
高俅往起一看，
你是哪里人士？
哎，回太尉呀，我是那个海州的。
海州的，叫什么名字？
哎，我叫叶群。
叫什么？
叫叶群啊。叶群群。高俅心想，有叫这名的吗？群群群。高俅想，当初我最好斗群群，在皇宫里边我陪着宋徽宗还斗过群群呢，但是没听说人叫群群的。
你叫什么群群？
哎，我叫太尉，我不是那个群群，我是那个叶群。叶群，
我听不懂，拿纸来，拿笔让他写。
旁边有人把纸笔预备，这个人提起笔来写了俩字儿，感觉他叫叶春，春天的春。高俅一看，
啊，你叫叶春呐。叶春，我问你，你到这里你会造船吗？
哎，会太尉，我这个不但是这个会造船啊，而且我这个船造的跟你们惯着那些个船不一样。 我这个圈比你们一般的战圈又跑得快呀、啊！这打粮线，按我的这个圈来造哈，我的这个圈比你们这个圈要快一倍，还拐弯。
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呢？
你问我，
会太微的话，
我是个做买卖的。我这个做买卖，我是这个老家在海州，我是贩卖丝绸的，老家有个徐州，什么徐州啊？
哦，上徐州？
不是，不是徐州，是徐州。
哦，上苏州？
哎，对对，我家这个徐州啊，我是一个贩卖绸缎。
哦，
高俅说你贩卖绸缎，你怎么懂得如何造船呢？
嗯？
嘿嘿，这个铁卫，不瞒你说，这个我爹他们那一辈人啊，我爹就是那个造船的，我爹就是造船的。
你爹是造船的，我看你这个小子来者不善呐、啊，你是梁山上派你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想着在我造船之时来到我这里给我添乱，哎呀！两旁边把这个人给我推出去砍喽！
高俅说到这里啪的一拍桌案，两旁边有刀斧手捆绑手过来把这个小子一裸胳膊就捆上了，捆上就推出去。这个叶春被推着往外走，一边走他一边喊，哎呀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，我太尉啊，我冤枉。
高俅不言语。高俅为什么把他推出去？
高俅一看到这个叶春，他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，
想起谁来？想起那兽医了。
高俅心想，他娘的，找来那个兽医愣说把那个马料拌上药给我这马吃了，快能快一倍。结果把他那个药吃了之后，所有的马一起都窜稀，最后在疆场上窜就趴那儿都不能动了。现在又来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造船的，说他那个船比我现在船还快一倍。高俅心想，宋江啊，你们派的这几个奸细水平太低，编八造魔说那个瞎话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快一倍，这回我不信了。高俅马上吩咐着砍了，这就到外边把这个叶春啊就捆到大堂下，捆到那儿，刀斧手手中拿着刀等着高俅再下令斩首去禀报。这个功夫张叔夜在堂上看到这里，跟高俅就说了一句，太尉，这个您怎么能知道他是宋江派来的奸细呢？
他们说的话都一样，那个小子叫什么，叫什么黄甫端呢、啊、他说用药咱的马就可以快一倍，这个小子说他造出来的船可以比咱一般的船快一倍，这不都一样吗？
张叔夜说，恰恰因为他们两者说话相同，我们得加点小心，您可以试验试验的。
高俅说也对，来呢，不要把他斩杀，但是把刀举起来，把他的头发砍掉一点，看他作何反应。
是。这上面领了命令下去，暗地里就嘱咐那刀斧手了，告诉他这么办。这个功夫，那个叶春被绑在那庄爵上吓哭了，眼泪直流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要早知道是这个样子啊，我就不来了，我跑到这里我就不自个儿送席吗？啊，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哎呦妈呀，这也见不着你了。
这光夫刽子手手中把鬼头刀一拿，小子低脑袋脖子伸出来等着。
哎呀，这小子这光夫吓得把脑袋一低，眼泪啪嗒啪嗒直掉，都吓晕过去了。刽子手把刀一举，唰往下，在头皮上面带着风就扫了一刀。这小子当时脑袋一耷了，不动弹了。
怎么了？
吓晕了。一会儿的功夫缓醒过来了，一抬头，哎呀，
我怎么没死啊？我这是鬼魂吗？
行，告诉你，太尉把你饶了。来，给他绑绳松开。旁边有人过来把绑绳松开，把这个叶春又推到大堂之上。高俅看了看他，叶春，
哎呀，多谢太尉，多谢太尉不斩之恩。
我告诉你，不是我不杀不斩，我怀疑你是梁山的奸细，所以对你我得要考验考验。
哎呀妈呀，太尉呀，你这个考验太厉害了，这一考验不是吗，差点没把我考验死。
高俅说，我问你，你会造什么样的船呢？
我给您来选，我造的这个船啊叫大海囚船呢。
这叶春跟高俅就讲，他会造大海囚船。这个大海囚船是什么船呢？不是摇橹荡桨的那种船，他在船上安排12部水车，这12部水车，每一部水车8个人，经一样，拿脚蹬这个水车，这个水车一旋转，搅着水，可以驱动这船往前走。最大的海球船可以干24部水车，这样的话，水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当他们步调一致的时候，一起登动这24部水车，这船速度就比一般摇橹荡桨快1倍还得多。所以他一讲出这个道理来，高俅一听，哎，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但是高俅还怀疑，高俅就问他说，你是贩卖绸缎的，你怎么会懂得造这种海囚船呢？在高俅再三逼问之下，这个叶春呢，也是怕高俅对他再产生了怀疑，把他再推出去给杀了，他把他自个儿老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。怎么抖了出来呢？叶春就说了，说他父亲那辈儿啊，就在海州一带不务正业，是个海盗，是一个海盗头。他父亲花费心血研究出来的这么一种船，这种船他父亲曾经造过一只，但是没造24部水车的，是12部水车的，把他那伙海盗纠集到一块儿，就蹬着这种船在海上曾经劫持客商。后来他父亲岁数较大了，金盆洗手不干了，他家里边还有当年他自个儿设计所造的这种船的图。这个小子小的时候呢，就经常看这个图，他父亲还给他讲过，但是他父亲嘱咐他，孩儿啊，你长大了可不要再走父亲这个路，你得要学好，要做个正经人，不能当强盗。他母亲呢也是这样嘱咐他。这个小子不大的时候，也就是10几岁吧，他父亲就去世了。后来他长大了呢，就经商做买卖，他母亲呢也一再嘱咐他儿子，不要说你父亲曾经当过海盗。可是今天高俅这一逼问他，他不得不说呀，不说出来怕高俅不信任呐，所以把老家底儿也抖露出来了。这一抖露出来，反而使高俅对他信任了。高俅一看，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嘴说的挺好，但是这个图你能画吗？这叶春就说了，等一我能画了，你给我这纸，我马上就给你画出来。高俅就给他铺上纸张，弄着桌子，桌子上面铺上纸，拿过笔墨了，就让这小子画。这小子约莫有半天的功夫，你可别说，他把这船的图真就给画出来了。高俅一看这个图画的还很有立体感，因为他从小就看他爸爸那张图，他都背下来了。这一画出来之后，而且还有尺寸，高俅就问他说，这个船如果要建造的话，你能建造吗？当然我能建造。
高俅说，为什么你主动的上我这个帅堂上来要给我造这只船呢？太尉，跟你说句西话吧，我呀被梁先生那些个人呢给劫了一次，我这回啊从这个苏州不去回咸东走这个半道上，哎，他们俩先生有几个小喽啰就把我给劫了，院里的钱啊全都给劫跑了，我没有钱回不得家，所以说我就困到这个济州城里这个店房里头了，到现在我还给那个店房里边的电饭账呢，掌柜的不让我走，我让别人给家里带个信儿，带个信儿给我上钱来好把我取走了啊。可是现在听说太尉你要打这个梁县，我心里边特别高兴，所以说我到这里来主动来献这个计。高俅一听他讲的完全都合乎逻辑，都顺理成章，好吧，高俅说，这回你就放心吧，店房里边的账你也不用愁了，我现在就封你为造船都总管，你指挥着那些个木匠铁匠能工巧匠给我打造这种大海秋船，打造的越多越好，多谢天命。我这个叶春跪倒磕头，于是高俅马上命令这个叶春就亲自到那个造船厂去指挥造船，要造这种大海秋船。高俅心想，这种船只造好了之后，我攻打梁山可以说是必胜无疑。